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钱攞不出，美投资大鳄警告中共限制资金流出。俄外长发言引来台下大笑，说针对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李泽钜罕见退出政协常委，而李嘉诚走佬得罪北京。自2024年起，欧盟将对免签者收取入境费。大西洋海岸线严重后退，法国拆除滨海公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我的钱拿不出，美投资大鳄警告中共限制资金流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共新领导班子即将上任，和国内隐藏的政治经济问题，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低。美国新兴市场知名投资人莫比乌斯就对中国投资发出警告。在广大投资者甚至是不少基金经理眼中，资产管理公司 Mobius Capital Partners 的联合创始人莫比乌斯可以说是偶像级人物。他在霍士电视台与玛丽亚共度晨光节目中警告观众，在中国投资要特别小心。他说，我个人就受到影响，因为我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有个账户，我不可以将我的钱拿出来，政府正是限制资金流出该国，所以我在中国投资那阵非常非常小心。他一直没得到解释为什么他在中国遇到提款的限制。莫比乌斯说，这个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没说不得，你不可以将你的钱拿出来，但是他们说提供给我们20年来的所有记录，你是怎样赚到这些钱等等，这个很疯狂。去年年底，中共突然解除长期以来的清零措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在期待一个复苏。但莫比乌斯就指，中共正朝着同之前邓小平时代的开放市场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政府正是在中国各地的公司持有黄金股，这个意味着他们将试图控制所有这些公司。莫比乌斯解释说，所以当你看到政府在经济中变得越来越以控制为导向那阵，我认为这个不是个好的现象。中国美国商会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商业情绪的调查，似乎证明了莫比乌斯的观点。大多数美国公司说，中国不再被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这个是大约25年来的第一次。据商会对他们成员的年度调查，已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中，几乎有一半没有计划进行新投资，另有 9% 计划削减投资。 12% 的公司说，他们已将他们的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地方，另有 12% 的公司说正是考虑这样做。这些数字几乎是一年前水平的两倍，而这种趋势可能继续加速。苹果公司的一个重要供应商富士康今个礼拜说，企业将产能转移出中国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观察家的预期。莫比乌斯建议说，经济机会最多的最佳投资选择是印度，他有10亿人口，他们可以做同中国人一样的事，他们可以做同样的制造业等等。他还说，我现在在投资巴西，在巴西那里有2亿5千多万人，非常好的人，开放的社会，为什么不来这里？这个是另一种选择。俄外长发言惹哄堂大笑，他说是针对我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发表演讲那阵，试图将俄罗斯描绘成乌克兰战争的受害者，引来台下观众的大笑。据天空新闻台报道， 拉夫罗夫三号出席的瑞辛纳对话，是一个讨论世界在政治和经济所面对重大挑战的活动，亦是全球少数仍然邀请俄方政治人物与会的类似活动之一。72岁的拉夫罗夫在答问题那时提出的说法得不到广泛认可，就是俄罗斯正是试图阻止战争。拉夫罗夫说，我们正是尝试阻止的这场战争是针对我们发动的，利用了乌克兰人民，随即被一阵笑声打断，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声音。但是俄罗斯外长就置若罔闻，停顿一阵之后继续说，战争影响了俄罗斯的政策，包括能源政策。他还说，用直接了当的方式形容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将不再依靠西方的任何伙伴，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再次炸掉管线。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杰拉先科在推特上说，拉夫罗夫在新德里重复了俄罗斯最喜欢的故事，你可以清楚听到观众在这里嘲笑他。拉夫罗夫还指责美国虚伪，之前布林肯在瑞辛纳对话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允许俄罗斯肆无忌惮做他在乌克兰所做的事，那这个就是向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发出信息，即是他们亦可逃脱惩罚。拉夫罗夫还说，关于俄罗斯几时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问题，应交返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网民就评论说，终于知道王毅、秦刚、外交部的一众战狼，还有城中一众五毛的来历了，都是拉夫罗夫的学生啊。李泽钜罕见退出政协常委，而李嘉诚走佬得罪北京。日前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长江和记实业集团主席李泽钜未能连任新一届中共全国政协常委，引起舆论关注。近年来，李嘉诚开始抛售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资产，迅速撤资转移他国。在3月3号，中共官方公布了第14届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外界注意到李泽钜不在名单上，这个亦意味着他未能连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李泽钜透过集团新闻稿回应说，他自199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25年，未来5年亦将继续，自2003年开始，他已连续4届出任政协常委。但据香港媒体报道，照过往做法，退任常委的人通常是任期届满，一并退任政协。有政协前常委说，从未见过政协常委降级做普通政协委员的先例，这次李泽钜的情况很罕见。据报，新一届政协委员前日上京那阵，多数安排由常委乘坐的第一、二号巴士，并没有李泽钜的座位。有人已觉得奇怪，直至3号政协主席团名单出炉那阵先恍然大悟。另有在京人士说，李泽钜日前上京那阵同其他政协仲有讲有笑，当时并未听讲话他不续任政协常委。李泽钜突然退出政协常委，令外界联想到可能同他父亲李嘉诚有关。李嘉诚近年同中共现政权关系逐渐冷却，过去几十年，李嘉诚曾是中共的红人，被中共利用，他不单止投巨资在中国大陆，还帮中共承揽国际项目。但自从习近平上台后，李嘉诚开始从中国大陆迅速撤资，甚至连香港的一些项目都转移其他国家。对于李嘉诚从中港两地大肆撤资的行为，媒体形容李嘉诚跑路，意味着他对中共越来越不抱希望，同时亦是对中共一国两制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李嘉诚并未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令他同现任中共当局的关系越走越远。 从2024年起，欧盟将对免签证者收取入境费。从2024年开始，欧盟委员会将对一项新免签证计划收费。该计划将要求所有可免签证进入欧盟国家的非欧盟国家公民，在旅行前先获得旅行许可才可进入欧盟。ETIAS 是欧盟旅行资讯及授权系统的缩写，免签证计划原定在今年11月推出，现在被推迟到2024年。ETIAS 将为来自目前不需要签证就可进入欧盟的60几个非欧盟国家国民提供快速在线授权，例如美国和英国。而它的运行方式就好像美国的 ESTA 计划，该系统将检查旅客的安全凭证，并向以商务、旅游、医疗或过境为目的的旅客收取费用。ETIAS 必须在旅客抵达欧盟国家之前以在线形式申请，每名符合条件的旅客无论年龄大小都需要申请 ETIAS 才可以访问欧盟成员国。如果 ETIAS 未被批准，旅客将不被允许登上旅行载具，无论是飞机、轮船抑或旅游车。 ETIAS 是一个快速而便利的电子系统，通常情况下95%的申请将在提交后几分钟内收到结果。它的正常手续费是7欧元，有效期为3年，18岁以下或70岁以上群体无需付费。而美国的 ESTA 费用就高得多，手续费是21美元，有效期2年。欧盟强调实施 ETIAS 是希望加强边境安全，并对进入欧盟国家的旅客进行电子筛查和跟踪。目前免签证访问欧洲的旅客可以免费进入欧盟和神根成员国，并且在抵达欧洲之前没有经过任何电子安全检查，而从2024年起就将需要申请 ETIAS。大西洋海岸线严重后退，法国拆除滨海公寓。近日法国开始拆除大西洋岸的一栋滨海公寓，这里曾是很受欢迎的度假胜地，由于海平面上升，海水侵蚀沙滩，公寓岌岌可危，住户被迫撤离。但这里只是法国海岸线大幅后退的一个缩影，估计全法有50000户住宅在今个世纪末需要搬迁。法国一栋面海的度假公寓在60年代尾完工嗰阵，距离海滩有200多公尺，但而家只系剩低几步之遥，处于被海水侵吞的危机之中。当地政府已展开拆除作业。这栋共80户的4层楼建筑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滨海拉苏克小镇，靠近吉伦特河口的最北端，是大西洋度假胜地，以广阔的金色海滩和松树林闻名。一名65岁当地居民说：我以前识得住在这栋楼的人，这些公寓确实很不错，可以欣赏到壮丽的海景，但我们现在老实说，我们会怀念它，这个很可悲。过去几十年，法国的海滩以每年 2.5 公尺速度消失，有时甚至长达6至7公尺。滨海苏拉克是侵蚀速度最快的地区，在2010年海水已入侵到公寓所在的沙丘。在2014年当地政府决定重新安置居民，90多岁的婆婆金多恩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住户，她被迫搬到距离海滩2公里远的内陆公寓。她说被迫搬迁令情绪低落，但她保留了美好的回忆。夕阳西下，白昼升起，在阳台上喝杯咖啡，是一种轻松的生活，一种没有任何约束的生活。 法国海滩保护机构就话，呢栋主打度假嘅方正建筑系20世纪下半叶沿海地区大规模建设嘅典型案例。当时嘅城市规划者好少关注海岸线嘅动态同不断变化嘅性质。法国海滩保护机构负责人话，呢栋公寓嘅状况喺好大程度上象征住法国目前嘅情况。同埋海岸线将发生嘅事，当局估计法国约有50,000户住宅处于本世纪末需搬迁嘅区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